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读经完毕，愿神借着他的话语祝福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先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召集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是吧？这个时刻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求主让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透过今天我们所先讲的经文，我们能够晓得明白你的旨意，还要晓得我们跟你的关系，还有我们也晓得这个救恩的宝贵。主，我们就恭敬地把一下的时间交给主。主啊，祈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主，让我们向你张口，你就大大地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就恭敬地把一下的时间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呢，是来自这个彼得前书哈。那写作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2到64年之间啊。那写作的地点呢，是在这个罗马哈。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当时统治罗马的帝国的王帝呢，叫做尼禄哈。尼禄在王帝呢，在当时呢，他是以这个残暴来出名的哈。他竟然为了要兴建一个更雄伟的这个城市呢，竟然他派人用火烧了大半个罗马城啊，然后就把这个责任就推在这个基督徒的身上。那以色列基督徒呢，就开始呢受到迫害了。根据早期教会的传说呢，彼得呢就是在这个尼禄王帝迫害基督徒期间呢，在罗马被钉十字架而殉道的。在彼得完成这一封书信的时候，这个尼禄王帝迫害基督徒的事件呢还没有发生。一直到了主后大概65年哈，他才开始迫害基督徒。彼得在那个时候呢，大概他也预计到这个迫害会临到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彼得前书好让这个罗马以外的教会有所准备，以防止呢这个大屠杀同样临到他们的身上。 好了，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之后呢，现在让我们来看呢、啊、今天呢、啊、经文的第一点哈、哦，父神的拣选。好，我们起来打开今天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哈、啊。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起来读第一跟第二节哈、啊，第一跟第二节哈、啊。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底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的成圣洁，这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赛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那经文第一节很清楚了告诉我们，那彼得前书的对象呢，是写给那些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底推尼的人。好，那在这个地图上啊，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些省份呢，几乎是遍穿了整个小亚细亚啊。那从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这些省份呢，大部分就落在现在的土耳其哈。那时候基督教传入这些地区，可能是有一些前往这个耶路撒冷朝圣，然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时，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带回去的哈。也有可能呢，有一部分的教会是保罗在第一次还有第二次宣教旅程中建立的。那在这封书信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就特别用了两个代名词哈，来称呼这一群的信徒。第一个词是寄居的，另外一个是被拣选的。这两个代名词呢，可以说是基督徒在世界上的身份。寄居的呢，是指那些暂时住在国外的异乡客里。寄居呢，这两个字是表示是暂时，不是永久的意思。这一点也很像我们中国人哈，我们的家乡呢是在大陆，那有的家乡呢是在香港，有的家乡是在台湾或者世界各地。我们都有自己的家乡，但如今呢，因着这个年代还有环境种种的变化，就移民到加拿大来。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不是我们长久的地方，每个人将来呢也不知道还要搬迁多少次哈。在旧约的亚伯拉罕，他一早就已经看得出来，当他向这个赫人要求买地来安葬他太太撒拉的时候，他就对赫人说了，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亚伯拉罕呢，他虽然是家道丰富，但是他一直是过着那种支大帐篷的日子。亚伯拉罕呢，原来是从这个乌尔就搬迁出来的，在乌尔的介绍那里，相信有不少可以令他感到怀念的地方。但是呢，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他立刻就离开他的本住本家，就前往应许之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他在应许之地做客，为的就是要等着那更美好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他对地上任何的事物不再回头了，因为他知道地上任何叫人家留恋的，转眼呢都会成为过去。旧约的另外一个人物哈，叫雅各。当他去见到法老王的时候呢，他是带着这个忧伤，还有带着感叹的对法老王说呢，他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年的是130岁，我平生的年的又少又苦。雅各所说的又少又苦这四个字呢，正好说出了彼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一生不但是寄居的，而且是分散的。有的人一出母胎便过着这样的日子，有的人呢一踏入这个社会便过着这样的日子。彼得呢就将这个收信人放上这个代号呢，就是要提醒他们这个身份，他们只是做客他乡的，在地上虽然是会面临到逼迫和泛滥，但不要对神失去了信心， 因为呢有一个更美好的家乡是在天上的，那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世界上的处境呢好像是寄居的，我们应当清楚自己有一天呢我们也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环境，在这个世界里呢我们会遭遇到各种不如意的事，在生活中呢会受到许多的限制，甚至呢会被排斥还有歧视，但只要一想到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将来呢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就能够用这个积极的态度呢去面对人生。我们虽然是分散寄居的，但是感谢神，彼得呢借着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却是神所拣选的。那拣选呢在圣经中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主题。被拣选这个词呢在原文是一个形容词，那在新约圣经中呢它一共出现了22次，单单在这个彼得前后书呢就已经出现了5次。好，现在让我们看其中的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2:9，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好，另外一节是在彼得后书1:10，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那被拣选的意思呢是指神从一群人中间呢就特别挑选出来的人，为的是要把这些的选民呢就收纳在神的子民中间，叫他们一起享受神子民的特权还有福气。也就是说这些的子民呢他们会受到神的保护，将来要永远的住在神的国中。如果有人问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你可以这样回答，基督徒呢就是一群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那什么是先见呢？先见呢在英文的翻译是 false knowledge 呢，那这些的翻译就是预先的知识。简单来说，先见呢就是预知预先知道的意思。但是呢这个预知呢不但是一种预先的知识，它也是一种的行动，是神永恒中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会信耶稣是因为神早已经预知这也是他永恒中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先见呢是知识，拣选呢是行动。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问题，神在什么时候开始就拣选了我们呢？神拣选我们是不是因为他看到我们有好行为才拣选我们呢？好，现在我们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他是怎么说的。那以弗所书1:14，我打在那个荧幕上，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神在什么时候拣选我们呢？从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创世以前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这句话呢说明了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出于偶然的施舍，而是神早已经计划好了藏在神心中的旨意，而且呢都是出于神主动的安排。那这句话呢也表明了神拣选我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在没有任何好行为之前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那这句话也表示了神是全知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得蒙神的拣选得到这个救恩并不是偶然的，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就已经做好的事，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罢了。所以一个人会归信主是神在计划中的， 一部分，乃是神所拣选的人来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那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的先知呢，他们深信在他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蒙了拣选。啊，其中有一位叫耶利米的先知哈，神是这样对他说的，他说，我们起来读哈，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也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也分辨你为圣，我也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这是神对耶利米所启示的话，在他还没有出生，甚至还没有造在母腹之前呢，神已经拣选了他，将来要为神做工。在新约时代的保罗，他也说过，在母腹中呢，他已经被神分辨出来了，并且神呼召了他，叫他传福音给外邦的人。所以呢，保罗就经常对人家说呢，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之所以会成为基督徒，他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是蒙神的恩惠，出于神的拣选。同样的，慕道友会信主成为基督徒，成为新造的人，乃是出于神的拣选和呼召。有的信徒会成为传道人、牧师，这也是出于神的拣选和呼召。有些人呢，当他出信主的时候啊，他们可能会说啊，是我拣选的神啊，不是神拣选的我。意思是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这么多的神啊，啊，是我看上了你了才选上你啊，我选上你呢是因为给你面子啊。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啊，当他的灵性啊成长一点之后呢，他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很幼稚的哈，很不成熟的，所以呢，他就将他的话就修改成什么呢？我拣选神，同时神也拣选我，啊，意思是说呢，大家啊都很忠于对方，看起来也蛮顺眼的哈，所以你选我，我也选你，啊，再过了一段时间，读经读多了，祷告多了，敬拜赞美多了，灵命就更成熟了，会发现呢，第二个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不成熟的。于是呢，就将第二计划再修正成为什么呢？原来我能够成为基督徒，乃是神拣选了我，不是我先拣选的神。弟兄姐妹，这三种的想法，这哪可以代表一个信徒灵命成熟的程度？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如果你还是处于在第一种和第二种的想法的话，我多么希望以后你多读圣经，多明白神的教导。在这里呢，可能会有人会提出个问题，神既然在创世以前呢就拣选我们，这样谁得救和谁不得救，神已经早已经安排好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呢？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哈，我们要传福音是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既然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呢，我们就应该遵守，这跟谁是不是神的拣选呢是两回事。另外我们也不知道神拣选谁，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会让这个人得救，拣选人呢是神的事，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我们的责任去传福音。在我的传福音的经历当中呢，我看到有的人呢，他一听到福音了就立刻就信了主，那也有的人呢，他的过程呢却是很缓慢的，无论你怎么样跟他讲他都是不会相信的。对于这种人你能够做什么呢？其实这种人你什么都不能够做的，你只能够为他祷告，你求神怜悯他，但是呢你千万自己就不要乱下结论说这个人一定是不得救的， 或者说他这个人一定不是神所拣选的。那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不要轻易放弃为你的家人还有你的亲人祷告，不管他们现在属灵的光景是如何的，心里面是何等的刚硬，只要他活着，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哈，你还是有希望的。请我们记得，一个人是不是神的拣选，一个人呢得不得救，不是由你来决定的，也不是由我来决定的，而是神自己决定的。大概在6年前呢，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有一个弟兄他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大约是40几岁，是个男的，还没有信主，因为生了重病呢，已经是昏迷了啊，就现在就躺在这个医院里。那一天呢，这位弟兄他就邀请我去医院来为这个朋友祷告。那我去到医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就躺在这个 ICU 的病房啊，就是加护病房里面。那时候他已经是昏迷不醒了。那我看到他身上还有很多这个插管啊，他是靠这些插管来这个维持他的生命的。对一个已经昏迷不醒的人来说，除了祷告，我们又能够为他做什么呢？对我来说呢，我最关心的还是希望他的灵魂可以得到拯救。那个时候我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他还清醒的话，我还可以跟他传福音，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昏迷不醒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在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之前，那我记得我曾经为过一个昏迷的这个女人祷告过。这个女人因为她心脏手术失败而昏迷了，连医生也认为她是没有办法醒过来的。那医生呢甚至还建议他的先生就把他太太身上那个插管把它拔掉，因为拖下去呢也不会有什么好转的。这倒也宣布说他的太太呢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但是后来神医治这个女人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之后，有一次我就问他，当你在昏迷的时候，你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吗？他告诉我，他有时候呢会隐隐约约的知道有人站在他的床边呢为他祷告。所以圣灵就借着那一次的经历提醒我，当一个人昏迷的时候，他是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就抓紧这个机会，不管他是否能够听见我的话，我还是跟他传福音。这个讲完福音之后，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听到我说的，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那现在就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于是呢我就带领他做一个节制的祷告。当我祷告到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主时，他的心跳呢就突然间从70多就跳到120多哈。那时候你还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连接到他身上的那个心跳的仪器哈，就发出很大的声音出来，滴啊，听起来是很刺耳的哈。那我同时也注意到他的眼睛呢就也睁开了哈，而且开的是很大的哈，圆圆的，他的脸上也在发红，那身体呢也不停的在抖动哈，就好像很激动的样子。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一个昏迷的人对于信耶稣还有这么大的反应，但是我没有被他吓到，我还是继续带领他做祷告。不久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平静了下来，那心跳也没有跳得那么快。结束祷告之后，我就对他说，如果你刚才已经跟我做了这个戒制信主的祷告， 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之后我就跟他的太太道别，然后就离开医院。当天晚上我接到消息，他离开这个世界，安息在主的怀中。在此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将来也有遇到像我一样类似的情况，我希望你也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这个人是不是神拣选的，会不会信，我不知道。你的责任呢，就是要向他传，至于结果如何呢，神他自己会负责的。好，现在让我们看第二点，救恩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到第五，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同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好，那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到重生呢，最主要原因是神照着自己的大怜悯赐给我们的。那如果你有注意的话，这里的造字哈，跟第二节造父神的先见的造字哈，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哈。啊，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论是在彼得前书或者是其他的圣经的书卷中呢，当经文讲到神赐给我们救恩的最终的原因是什么时，从来没有说因为神预知我们会相信他，他就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他也没有说是因为神预知我们有好行为，或者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他就把救恩赐给我们。反而呢，神将救恩赐给我们呢，是因为是神的怜悯。如果你有注意啊，彼得不但提到怜悯啊，而且还在怜悯的前面呢加了一个什么字呢，大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我们大大的背逆他，是个罪大罪恶无药可救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神的大怜悯呢才能够蒙恩得救。有一次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军队里面呢，就有一个年轻人，他犯了这个该判死刑的过错哈。在行刑的前一天，年轻人的母亲呢就去见拿破仑请求他的怜悯。那拿破仑呢就对这位母亲说，他说，夫人啊，你儿子所犯的过失呢不值得怜悯，他是罪有应得的。这位母亲回答说，我知道，如果他是配得的，那就不算是怜悯了。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指那些不配的人，没有资格跟神谈条件的人，本来应该都要下地狱的，现在却因为神是大有怜悯的，就白白的得到了神的赦免和拯救。神不但救了我们让我们重生，而且呢因着他的怜悯使到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盼望。只有重生信耶稣的人才有活泼的盼望，因为在基督以外没有任何的盼望。彼得说这个盼望呢是活的，不是死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主耶稣复活作为我们的保证。我们活泼的盼望是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而来的，所以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的重要。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指望。啊，对一般人来说呢，死亡呢是人生的终结。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喜欢谈论这个死亡啊，因为死了就不再有任何的希望了。所以很多人 很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死亡的问题。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害怕死亡的，因为耶稣已经应许我们，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不但如此啊，彼得接着下去说，我们还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彼得是拿这个天上的这个产业啊，跟地上的产业做比较。地上的产业是会腐烂的，会被污染的，会衰败的。我们每一个人呢，我相信大或多或少或少呢，都有一些的产业哈。有的人有房子，有汽车哈。那有的人可能在这个床底下啊，藏有很多的钱哈。有的人呢，可能在那个衣柜的这暗格里面哈，藏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哈。总之，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认为可靠、可隐藏的财富。很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会朽坏的、会玷污的、也会衰残的。啊，在几年前，台湾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子，啊，她从小呢就希望能够出国留学。啊，她为了出国留学呢，就八年来呢，她就拼命的打工赚钱，省吃省用啊。父母长辈给他的零用钱呢，压岁钱呢，他都不舍得用啊，就尽量把它存起来。啊，经过这么多年呢，终于给他存了100万哈。啊，据了解，这个女子从高中的时候呢，就习惯呢，就把钱呢，就存放在这个家中的保险箱，偶尔呢会打开来啊算一算哈。啊，最近当他想清点这半年来呢这个存款的总额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现呢，这100万元呢竟然是给那个白蚁啊，是摆的蚂蚁的咬的支离破碎呢，只剩下这个金属的防伪线哈。啊，我给大家看看那图片哈。啊，他赶紧就把这些纸钞啊就放到这个塑胶袋里面去，就向这个政府这个调查人员来求助。啊，由于大部分呢已经被这个白蚁啊侵蚀了，那调查人员呢只能够用尸骨无存啊来形容啊。最后呢，他最多只能够换回20000元。这个女子听到之后呢，当场失声的痛哭了起来。这么多年的心血，结果还是白费了。啊，最近我又看到一项的新闻啊，在这个俄罗斯啊，有个地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哈，这个地面上啊，就突然间出现一个很大的洞。当时在它的周围呢，刚好有20间的房子哈，就全部就掉在这个山洞里面，许多人就因此了失去了生命哈。我就把那图片给大家看看了，这个洞非常大了，然后看到旁边还有一些的房子哈。还在，有些已经掉下去了哈，啊，这个洞的深度哈。说实在的，一间房子应该是很安全和可靠的，但谁又会想到下面会出现一个大洞呢？一下子呢就把它们全部都吞噬掉。由此可见呢，地上的东西是靠不住的。弟兄姐妹，地上的产业，无论是金钱、房子，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安全可靠的。最安全可靠的地方在哪里呢？啊，对了，保罗说在天上，而且是神为我们存留的哈。这个存留的存字哈，在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受到护卫哈，或者是受到保守的意思、看守的意思。也就是说，这已经存在的基业是为了给那信靠耶稣的人而被严密的保护在天上。那个基业不但不会改变，而且是不会被人家抢夺，永远的受到保护，不会朽坏。所以彼得要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啊从地上转到这个天上去，他要信徒从这个地上已经有的东西上不要看这些东西， 而是要看天上，地上的东西你可以不需要看。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彼得前书的对象呢，是写给那些聚居分散的，在社会上呢，他们是属于少数的人，他们可能没有身份，没有权利，没有受到这个公平的对待，他们为了顺服基督过圣洁的生活，又不能够跟世人同流合污，世人可以不择手段，可以说谎，可以欺骗，可以做的事他们却不可以做。在这种的情况之下，难免会失去很多的东西和机会。所以彼得提醒我们要看到神为我们在天上保存的东西，不要顾虑在地上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在地上的东西是暂时的，在天上的东西呢却是永恒的。好，现在让我们看最后一点，救恩的考验。救恩的考验，我们起来读第六到第九节。好，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首先经文第六节告诉我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这里的因此呢，是指前面第三到第五节所说的信徒将来要得到神所赐的这些的福气，所以在面对这个苦难痛苦的时候呢，仍然是可以大有喜乐的。基督徒的喜乐是建立在神为我们预备给我们在这个活泼的盼望上，所以他是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游动的。那世人的快乐呢，虽然是快快的乐，但是也是很快快的去，因为他们活着没有指望。彼得就提醒信徒，我们要大大欢喜，即使中呢在忧愁中也要如此。当忧愁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两方面。第一方面，心里的忧愁呢只是暂时的。那基督徒看忧愁是短暂的，不是因为相信啊明天会更好，而是出于对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的期待。就好比一个当母亲的，他祈祷好啊这个孩子的诞生，他只要想到孩子的可爱的模样的时候呢，纵然是经历许多的生产之苦，但是他也看为是短暂的宝贵的经验。那我记得我认识一位妈妈，当她怀孕在第一胎的时候呢，她借得很辛苦，那怀孕给她带来很多的不方便，她还发誓以后不再生第二个了，一个就够了。谁知道生产过后呢，她就把这个事情给忘掉了，而且过后还连续生了三个孩子。以前怀孕的各种痛苦呢，她都忘得一干二净。第二方面，彼得要信徒把各种导致忧愁的原因呢归到试炼里面去。我们从这个彼得前书的内容呢可以看到，当时信徒所面对的各种的痛苦，有的是来自别人的毁谤，受冤屈，受恐吓，为义受苦，为基督的名受侮辱等等。保罗呢形容世界的苦难为百般的试炼。百般呢在原文希腊文有这种多种世数的意思。那彼得也用这个字来形容神百般的恩典，也就是说每一个试炼都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我们的苦难或许有色彩多多，但是神的恩典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苦难，神的恩典都是可以完全的配合，神的恩典可以配合每一个不同的试验。所以说每一个试验里面都带有神的恩典，这些恩典呢，足够让我们去面对不同的试炼，因为神不会丢下我们不理我们。不但如此，我们也要看这些痛苦的经验为试炼。那彼得形容这些试炼是火的试炼，火的试炼呢，可以炼尽信徒心中里面的杂质，所以经过这个试炼的信心呢，才是真正的信心。在20年前，有一场大火呢，几乎摧毁了在美国奥克兰附近的2500户人家。当撤离的物主回来，在这个焦黑的这个法律中呢，寻找财物的时候，他们发现呢，所有的财物呢已经被烧成了灰烬。然而有一对的妇女哈，他们发现一个小小的瓷器哈，他们很惊讶，这么脆弱的小东西呢，竟然是完好无缺的。啊，其他的灾妇呢，也陆陆续续的受到一些经过这个大火考验的瓶子、瓷器等等。灾后的第一个主呢，一位当地的牧师，他带来了一个完好的这个花瓶，啊，这也是他在家中能够找到唯一的物品。他就问这个教会的信徒，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家中的一切都烧成了灰烬，而他却完好无损吗？接着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以前曾经被火烧过一次。弟兄姐妹，没有经验大经过这个大火的试炼，不算是真正的试炼。眼里的试炼可能是很痛苦的，但是呢，它确实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认定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不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们都可以看它是信心的考验。所以不要因为受一点的苦就在那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最后彼得还说呢，通过考验的信心呢，还可以在基督显现的时候呢，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如果你有注意，彼得呢在这一封书信中呢，一共有提到13次的受苦，4次呢提到喜乐，然后14次呢讲到荣耀，还有4次讲到盼望。那由此可见，彼得深知受苦、喜乐、荣耀和盼望他们之间的关系。彼得带领那些在试炼中受苦的基督徒转脸仰望将来的荣耀和奖赏，因为唯有如此，我们在患难中我们才能够大有喜乐，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这句话就是指在末日审判的那一个时候，在那时候呢，一切隐秘的事都要显明。彼得这句话是提醒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遇见试炼受苦的原因不一定立刻就能够明白，可能我们要等上好几天、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或者是甚至是一生。也有可能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受苦的答案只有在最后审判的大日子才会完全的显明，那时候神要揭开人心中一切的隐秘，又要赐荣耀尊贵给凡在苦难中仍然相信他的人。所以逼迫和痛苦呢，并不是终结，在这一切苦难的尽头呢，有荣耀的赏赐在等着我们来领取。这就如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结义了。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的时代，逼迫基督徒的事件只会越来越多，不会减少。以前逼迫基督徒的事件呢，只有发生在那些无神论或者一些极权的国家和一些伊斯兰的国家，现在呢，连那些所谓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呢，也越来越明显了。最近我看到一项的新闻，在美国这个肯特基州啊，有一位这个政府的女公务员呢，叫做 Kim Davis， 啊，她因为呢拒绝发放这个结婚证书给同性恋的人呢，而被判入狱。Kim Davis 她是一位基督徒，自从这个美国联邦法院两个月前呢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呢，她就拒绝签这样的证书。在开庭的那一天，法官判他是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并且判他入监狱。而 Davis 的辩护律师呢，将这个判决的结果形容成什么呢？非常的离谱。他说，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到了法官会因为宗教信仰判决 Davis 这样的人入狱，那我们已经失去了宗教的自由。说实在的， Davis 他完全可以透过辞职来躲过这一场的牢狱之灾，但他坚决的因为说他是神的儿女，还是因为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不能够退缩，他也不能够签发这样有侮辱神的这份证书。他说，我对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坚定，我不会把我的良心呢都放在狮子里面，然后到这里来做一个虚假的自我。我要么坚持自己的做法，要么辞职回家。但如果我以辞职的原因离开，那我就失去了见证神的机会。他接着下去说，我已经衡量过这样的代价，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坐牢了。那这件事情之后，他得到许多美国民众的支持还有鼓励哈，但是也有一些的同性恋的人呢，就向他发出这个死亡的威胁哈，他们说不但要把他烧死哈，还要把他跟他的丈夫一起烧死。但是 Davis 面对这些侮辱还有咒骂他的人，他没有任何的责备或者感到很气愤，而是充满了怜悯和慈悲。他说呢，我能够告诉他们的就是，如果他们跟我一样有一个败坏的过去，他们同样可以得到心灵的洁净和重生，他们不需要在罪恶当中继续打滚，希望还是存在的。 Davis 的遭遇肯定是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因为在2012年哈，在德州 Texas 有一位的女同性恋的法官叫做 Tonya Parker， 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德州还没有批准这个同性恋子结婚啊，她呢就以争取这个婚姻平权啊，这个婚姻平等为理由，就拒绝给这个异性子证婚。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 Tonya Parker自三年以来没有为异性子证婚，他就可以不受到任何的谴责和处分，但是 Davis 因为不肯为同性恋子证婚，却要受到监禁甚至是死亡的危险。所以有的人很讽刺的说道，这以前的监牢啊，是专门给那些杀人犯还有犯罪的人设立的，现在呢是为那些持守真理不肯向罪恶妥协和爱神的人预备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随时面对试炼的来到吗？如果试炼来到的话， 那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给我们一句非常鼓励的话，是在马太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哈。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是大的。好，那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会面对更多的逼迫。主啊，让我们心里面做好准备，就好像当时彼得怎么告诉小亚细亚的教会，叫他们准备面对苦难的来到。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像经过像火的试炼，因为经过火的试炼才是真正的试炼。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要装备自己，做好准备，因为我们不知道患难痛苦什么时候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你在天上有更多的奖赏会等着我们，因为你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是不会朽坏，不会污秽，也不会衰残的。让我们一起来盼望我们在将来要得到你的赞赏，那我们就轻看地上的痛苦，因为地上的痛苦只不过是短暂的，是暂时的，在天上的却永远的跟主在一起。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好的保证，让我们有信心的继续走下去。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在回应诗歌之前，我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待会儿我们有火警，随时都有可能那个铃响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慌。有几件事，第一，我要请今天那个招待人员呢，每个人在一个走道帮助维持一下秩序。第二呢，这个顺序是前排先走，后排需要稍等一下，我们要一排一排从前面先往后退，让老人家和身体行动不便的呢先走，然后由那个招待人员协助他们。另外一个还要请招待人员帮助统计一下人数啊，回头我们要跟那个消防人员打上招呼。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敬拜。大家听到铃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往外走。
Thank you.